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再次向你问安，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旧约导论》第52课。亚波罗牧师今天将要讲的是《何西阿书》。在《何西阿书》中，我们从何西阿的婚姻看到，从他的婚姻来说明了以色列的不忠、背弃和回转复兴。何西阿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审判和救赎的大爱。亲爱的朋友，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听老师讲这小先知书。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何西阿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从何西阿书中你让我们看到了你对人类的、对爱情不忠的血泪控诉。我们当属灵上对你不忠的时候，在社会上、身体上就会对配偶、对国家、对道德的标准都不忠。愿这一刻能够刺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深处悔改，能够回到与你的忠实的、永恒的相爱之中。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凡对圣经稍有一点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何西阿书出名的一点就是神让这位先知去娶了一位淫妇，很多人对此觉得不可理喻。然而淫妇就是神对于口头上自称属于神，实际上活得不像属于神的人的称呼。我们先来看一下何西阿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与日期。本书显然描述了何西阿的生活与事工，并且保存了神通过他所说的预言。文中并没有明说何西阿就是笔者，不过传统认定何西阿是本书的作者，今天也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我们就认定何西阿是作者。因为何西阿似乎对北国以色列的事物十分熟悉，而且在7:5，他把以色列的王称为我们王，所以一般认为何西阿是来自北国以色列的。在所有写作的先知当中，只有何西阿和约拿是来自北国以色列，然而只有何西阿是既来自以色列也写给以色列的，所以他的文字中带有非常强烈的既爱之入心又恨之入骨的血泪之情。何西阿名字的意思是救恩或拯救，他与北国以色列最后一位君王何西雅的名字是原文一样的，只是我们翻译时故意加以区别。何西阿说他是贝利的儿子，在宣布自己的身份和时期的时候，何西阿说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这里唯一提到的一个北国君王就是耶罗波安二世，他的统治在公元前753结束。而所列举的几位南国犹大的君王，乌西亚是与耶罗波安二世同时，而最后一位西西加统治的结束是在将近70年以后，所以最可能的是何西阿在耶罗波安二世和乌西亚做王的末期开始说预言，到西西加做王开始的时候结束，大概是在公元前755到725年之间的这30年的时间。同时代的先知有比何西阿稍早几年的阿摩斯和紧接着他的脚步的以赛亚和弥迦。关于本书的写作对象和时代背景， 本书虽然主要是写给北国以色列人，然而其中也提到了南国犹大的君王。有人认为何西阿在耶罗波安二世之后不再提任何北国的君王，而用南国的君王来给自己定年代，说明他移居到了南国。也有可能他认为北国余下的君王都是不合法的，因为从耶罗波安二世去世的公元前753年到北国灭亡的722年，中间只有31年的时间，却换了四个朝代六个君王，其中有四个是被杀死的，一个是被掳走的，只有一个是和平的子承父位的。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北国正处于他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当时的国际形势是亚兰与亚述两虎相商，都正处于虚弱时期。耶罗波安二世就趁机恢复了以前以色列的全部北方和东方领土，并且因着占据两条主要商业大道而迅速发财致富。国内一方面道德腐化，社会不公，另一方面宗教上表面大大的复兴，实质却是属灵的淫乱。如果说阿摩斯书是主要针对前一类的问题，即社会上的道德败坏和压迫穷苦人，那么何西阿书就是主要针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即宗教上的虚伪的复兴和实质的淫乱。耶罗波安二世是北国以色列最长的王朝耶户王朝的第四代君王，神原先就向耶户预言过，因他照神的心意除去了亚哈家，所以他的子孙必接续他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第四代。果然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只做王一年就被谋杀了，而篡位的沙龙只做王一个月就也被谋杀了。接续他在撒玛利亚统治的是米拿县和他的儿子比加辖的一个王朝，这个王朝只延续了12年，与他们同时开始的在河东基列地区统治的比加自己立了一个王朝，把比加辖王朝推翻，把以色列分裂的两个部分联合起来。然而过了8年，自己则又被何西亚推翻，何西亚做王11年之后就被亚述掳走。以前在亚述西征的路上第一个遇到的敌人是亚兰，但在公元前732年亚兰就被亚述吞并。当亚兰这个缓冲器被除掉之后，亚述下面要对付的就是以色列了。所以耶罗波安二世时期辉煌的日子只是昙花一现的回光返照，而且从高处摔下来是速度很快，而且摔得很惨。亚述的中兴之主提格拉比列瑟三世在公元前743年西征，向米纳县收取了一大笔贡金，以后因比加谋反而分割了以色列，只留下以法莲和西马拿西的领地给以色列王，之后因何西亚又不忠，撒玛利亚最终被占领，北国就至此灭亡。在何西阿说预言的这30年，以色列和犹大国内都是一片混乱，尤以以色列为甚，祭司领人去犯罪，拜偶像和与庙祭的淫乱是流行的事，醉酒和通奸是君王必行之事。神差阿摩斯和何西阿在北国以色列所高呼反对的，也正是以赛亚和弥迦在南国所高呼反对的。之所以以色列先被掳去而犹大被留下来，完全是因着神纪念他与大卫所立的约。关于本书的神学背景，何西阿书13章11节，神说，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神是说，北国的君王是因为北国的人民背弃了神所设立的受膏者大卫的后裔而向神请求设立的，神在怒气中将君王给了他们，但如今又将君王废去，神仍设法与以色列人民和好。何西阿书中大量引用了创世纪当中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和出埃及记当中对于神的仁慈和怜悯的品格的应许。在作者何西阿看来，神现在让北国以色列和以后让南国犹大所经历的被掳、 和回归可以被比作第二次的出埃及。如果以色列人经历一次还不认识救他们的主，那么经历二次总该认识神了吧。耶稣基督以后的经历证明了另外一回事，不过此话就此打住。关于本书的文学特色，何西阿书的文学结构以交替出现的审判和拯救的主题为代表，这样成对出现的主题一共出现了七次。本书中的另一个特色是超出文学特质，神命令何西阿在实际生活中去娶一个淫妇，来象征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前面三章似乎主要是讲何西阿与割灭的关系，而后面各章则主要是讲神与以色列的关系，这两者之间是象征与实物之间的关系。这就引入下面一个题目，关于本书解释的一个特殊问题。有些人认为割灭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不是一个实际的人物，因他们觉得神命令一个先知去与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结婚是不可理喻的。然而本书这一部分不是在用象征的口气说话，而是平白的叙述文体。再有，神让何西阿亲身体验被所爱的人抛弃的心情，可以让他更深刻的理解神对于以色列背叛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就好像神命令耶利米不要结婚，命令以西结不要为死去的妻子悲哀一样，神对于他的先知的呼召有时有超过正常的属灵跟随的要求。若是接受割灭是一个实际的人物，那么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割灭在与何西阿结婚时既为不真，很可能本来既是一个秋坛上的妙计。这样的人在异教里被称为圣女，他们是出于宗教的热诚而现身做此事，认为他们这样做是祝福大地。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何西阿第一次去娶她为妻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割灭在起初可能是受宠若惊，而且也很没感恩，然而以后却又旧态复发。另一种意见是认为割灭在与何西阿结婚时是一个贞洁的妇人，是结婚后才犯了通奸罪成为淫妇的，后来跟着情人逃跑，最后却沦落为奴隶。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何西阿生活中最勇敢的行为不是与他结婚，而是把他从很可能是妓院赎回来。按照这种解释，神因为预知人的品行和未来，所以指示何西阿专门和这个女人结婚，并且知道她将来将会被证明是一个淫妇。而从淫乱所生的儿女也并不指这些儿女不是从何西阿生的，而是从一个最终被证明是淫妇的女人所生的。不过也有人以为第一章所说的割灭所生的三个儿女，第一个明说了是给何西阿生的，而第二三个没有明说，说明那两个可能就是从他人所生的。然而这不能是作为定论，因为雅各的妻子给他生的儿女后几个也没有说给他，但是上下文说明了是从他而生。因为本书中的重点似乎是为了说明神将把不忠的以色列最终还赎回来，所以我们将采取第二种观点，即割灭在被何西阿娶来时是一个贞洁的妇人，然而神明明指出了他以后将会被证实是一个不洁的妇人，何西阿仍然娶了她，而以后他已经被如此证实了，何西阿就还遵神嘱咐把他赎了回来。这样的解释最能够符合本书所讲的神学主题。另外关于第三章与第一章的关系，有些人认为是讲同样的事情的不同叙述，而传统的观念认为是第一章的延续，即在割灭被证实是一个不忠的妇人之后，何西阿仍把他赎出来。我们将采用这个传统的观点。下面来看一下本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 何西阿书一共有14章，可以被分作两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到3章，主题是何西阿与歌篾的实际婚姻。在其中，何西阿是忠贞的丈夫，歌篾是不贞的妻子，淫乱所生的儿女是神刑罚的标志。这一部分讲的是现实的婚姻，其中的过程包括结婚、分离和和好。第二个主要部分是4到14章，主题是神与以色列的属灵婚姻，其中神是信实的主，以色列是不忠的民，偶像崇拜导致对被盗的刑罚。这一部分讲的是属灵的奸淫，其中包括的过程有立约、犯罪和复兴。全书的主题是叙述耶和华对他的不忠的百姓的不变的圣约之爱。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内容摘要。何西阿是在以色列于公元前722年沦亡于亚述之前最后一位向他工作的先知。从时间上来说，他并不是小先知中最早的一位，但何西阿书被排在小先知书之首，大概是因为何西阿是来自以色列并且针对以色列写作的最后一位先知，也可能是因着此书的主题，即以色列的违背神的约导致了神的刑罚。这是申命记27到30章当中神的应许的实现，在所有的小先知书当中都贯穿着神的守约与以色列的不守约这个基本主题。何西阿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到3章，主题是讲何西阿与歌篾实际的婚姻。神吩咐何西阿去娶一个妓女，或者说神知道他将不忠，并且还要从淫乱生儿女。何西阿遵命娶了歌篾，后来他好像是做了妓女，并生了3个儿女。这些儿女的名字预示着神对以色列违娼，即属灵的淫乱之罪的刑罚。神要用何西阿与歌篾的婚姻现实作为实例，叫以色列明白他为什么要被交在亚述手里受刑罚。假使歌篾的不贞从新婚时就已经开始，那么这个实例就不十分适用于以色列了。因为何西阿书11章1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虽然这里比喻的象征已经从夫妻之爱转变为父子之爱，然而这里没有说幼年的以色列是出自不洁，除非我们把埃及当成是不洁之地，然而那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主题。当歌篾受到管教以后，神命何西阿去赎出这个违娼之妻，与他破镜重圆。何西阿遵从神命，以此表明他对歌篾那不止息的爱，这正代表着神与以色列的关系。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经文。何西阿书1章1节是全书的序，从1章2节到2章1节是本书中第一对先审判后拯救的双主题段落。1章2到9节是审判的主题，2到3节是神命令何西阿去娶歌篾为妻，明知他以后会被证实是一个不忠的妇人。从2章3节下到第9节，歌篾分别给何西阿生了3个儿女，第一个孩子神命名为耶斯列，这个词本身是神撒种或神驱散的意思，但这里更可能是联系到是在耶斯列耶户屠杀了亚哈王朝的所有的人而开始做王的。他虽然那时是尊神命为事，然而他的过分残酷在今日将遭到回报。第二个孩子被称为罗路哈马，意思是不蒙怜悯。第三个孩子被称为罗阿米，就是非我民。然而1章10节到2章1节把主题突然转换为拯救，其中回忆神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应许，以色列民将人数多如海沙，将来以色列和犹大将重新合为一体，并将有一个共同的首领。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似乎这里是指神撒种的日子，到那时他们要互相称兄弟为阿米，就是我民，称姐妹为路阿玛，就是蒙怜悯，正好与这里两个孩子的名字含义相反。 从二章二节到三章结尾是本书中第二个从审判到拯救的主题转换，其中二章二到十三节是审判的主题，其中神解释了以色列受审判的原因是他犯属灵的奸淫。第八节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这是因为迦南人把巴利当作是管雷雨的神，认为地上五谷丰登乃是因着巴利赐福的缘故，而以色列人这时也人云亦云。神将不得已降灾给以色列，目的是为了让他悔改。二章十四节到三章结尾转变为拯救的主题，神说在审判以后他将恢复以色列像与他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二章十六节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伊施，不再称呼我巴利。伊施是希伯来文的男人的意思，而伊施以是我的男人，是女人对自己丈夫的亲切的称呼。翻译作巴利的巴奥是希伯来文的主的意思，而巴阿利是我主的意思。虽然耶和华在旧约里面常被犹太人称作阿道奈，就是主，因为他们不愿意犯妄称神的名的罪，只在赎罪日的时候由大祭司呼出神的圣名，在其他时候人都称神为阿道奈，就是主。这本身是表示敬虔尊重的一种无可非议的方式。然而因为表示主这个意思的另一个字巴利被迦南人当作他们的雷雨之神的名字，神将以后尽力避免这种类似和雷同，今后得救赎的人与神的关系将如此亲密，就可以像夫妻之间使用亲密的称呼说我夫那样，不必再一定要用我主这个字。当然这是表示神将来的恩典，并不表示得救的人不需将神既当得救的主也做生命的主。十九到二十节神给了一个巨大的应许，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这三个孩子的意思将必反转，从诅咒变为祝福，其中第三个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这里隐含着福音将传给外邦人。第三章讲了何西阿与妻子的复合，神命令他去把割灭赎回来，他所付的赎价总共是三十舍克勒，相当于一个奴隶的价格。赎回来之后何西阿给割灭的命令是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第四节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这就描述了以色列人被掳中和被掳后的情形，直到神为他们重立君王，就是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止。至此结束了本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这个部分有对称的结构，以讲实际的婚姻失败开始，中间讲属灵的婚姻失败，属灵的婚姻和好，最后以实际的婚姻和好结束。现在来看一下内容摘要对第二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何西阿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四到十四章，主题是神与以色列属灵的婚姻。何西阿与割灭的婚姻成了神用以教训以色列的实例，神首先提醒以色列记起他与神所立的约，即这里被比作婚姻的，以及他的罪恶在这婚姻关系中所造成的分离或隔阂。以色列不再顺服神，反而不断去犯拜偶像行淫乱的罪。在主前931年所罗门死后，王国分裂，耶罗波安一世率领北国以色列建立起一个专门拜偶像的崇拜体系，为此以色列再也不能完全复苏。此外他还拒不认识神，也不从罪中悔改归向神，这样神为着爱不得不刑罚和管教他背道的妻子以色列，逃避刑罚的路 是再也没有了。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和他与百姓所约定的不变的无条件的爱，总有一天他要召回那些信他的渔民，使他们破裂的关系得以恢复。何西阿书的重点既在于以色列的不忠，也在于对神的信实的颂赞。现在来看一下这部分经文，从四章一节到六章十六节是本书中第三个从审判到拯救的主题转换。其中四章一节到五章十四节是审判的主题，第四章列举了以色列被控告的罪，四章一到三节列举了社会的罪。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士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四章四到九节列举了宗教上的罪，因为祭司弃掉知识，神说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当侍奉神的人不再把神的话语去传讲教导神的子民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做神的仆人的特权。神说这样的人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神将不再对他们有特殊的保守，说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四章十到十四节指明了是因着宗教的罪导致了社会的罪，因着属灵的奸淫导致肉体的奸淫。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对真宗教的真信仰，就不会有真道德和真平安。四章十五节警告说，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这明显是写给南国犹大的。然后神把伯特利称为伯亚文，伯特利的意思 Bayet El 是神的殿，而伯亚文的意思 Bayet Aven 是恶的殿，一个不按神的道来敬拜神的地方，不是神的殿，而是邪恶的殿。十三节提到他们将向亚述进贡，耶雷布王是亚述文伟大之王的意思，是指亚述人自以为凭武力和威吓可以使他们成为多国的大君王。从四章十五节到五章十四节基本上是指出神已经无法再原谅以色列，审判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神预见到犹大在将来要与以色列一样会跌倒，他们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然而从五章十五节开始又回到了拯救的主题，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六章一到三节是何西阿对以色列的呼吁，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第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然而从六章四节到十一节是本书的第四轮审判到拯救的主题转换，四到十节是审判的主题，主要讲以色列的问题是内心缺乏良善。六节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这里的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与耶稣基督后来说的爱他的人必须要恨恶自己的父母、儿女、妻子、家人、财富、房产一样，是一个对比性。神在以前明明有命令以色列人要有长线的翻祭，神喜悦人敬虔的在宗教礼仪上敬拜他。然而如果要神来选择外表的敬虔和内在的良善，神宁愿选择内在的良善。六章十一节转换到一个拯救的主题，预言犹大将来要作为被掳之民可以归回。从七章一节到十一章十一节是本书中第五个从审判到拯救的主题转换，其中从七章一节到十一章七节是审判的主题。这一段里并没有特别清楚的结构，大致是七章一节到十节是讲以色列人行恶没有边界，忘记要向神交账，而且拒绝悔改。二节说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的恶。十节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随遭遇这一切 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七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是说，他们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求告错了对象，去向埃及和亚述去求救，结果反而引狼入室。十三节说，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十六节说，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第八章说，以色列人在社会和政治上违背与神立的约，干犯神的律法，弃绝神所立的受膏者，建立人造的假宗教。四节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未认。十二节说，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因此他们献的祭神不悦纳，他们依靠的城神将焚毁。十三节讲的他们必归回埃及，指的他们必像在埃及那样再次为奴。九章三节明确指出，这是指他们将被掳到亚述。作者把这次被掳当作在埃及为奴，把以后的回归当作第二次出埃及。第九章主要是讲以色列犯罪的根可以追到上古。第九节提到的基比亚是在士师记里面一群暴徒把一个女人强奸致死的地方。第十节提到的巴利比尔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里被摩押的女人诱惑去拜的假神。十五节提到的吉甲是以色列人刚刚进入埃及的时候，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在那里与神再次立约，发誓要遵从摩西律法的地方。第十章指明他们犯罪的根本是心怀二意，对神不专心的信靠。十章二节说，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八节说，伯亚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注意，这里的伯亚文就是伯特利，那里是耶罗波安一世首先建立金牛犊崇拜的地方。神在十二节继续呼吁以色列人悔改，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然而神预见到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十一章一到七节指出以色列犯罪的另一个根源是缺乏对神的感恩。一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句话在新约里被应用到耶稣基督身上，属于一种词句相同的应验。以色列是出自埃及，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被神所造，理应顺服神。耶稣基督也出自埃及，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的本质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而且他永远顺服圣父。五节明确指出，他们将被掳到亚述，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十一章的八到十一节转为拯救的主题，神舍不得让以色列像与索多玛和俄摩拉一同毁灭的那些城市一样永远毁灭，将来神必定把他们从万国召回来。从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三章十四节是本书中第六个审判到拯救的主题转换，其中从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三章十三节是讲审判的主题。这里面有两次出现，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主要讲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祖先雅各从神所得的教训，自以为可以凭虚谎和算计得胜，又在得了宝足的时候忘记了神，背弃神所立的受膏者，即大卫的子孙，要求自己按自己的意思立王。十三章九节说，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十一节说，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然而十四节又转为救赎的主题，神应许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死亡的权柄绝胜不过神的慈爱和主权。从十三章十五节到十四章结尾是本书的第七轮从审判到拯救的主题转换。十三章十六节说，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而十四章二节呼吁说，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第三节应许不再向外国求救，不再拜 偶像为神，照顾穷苦人的利益，这实际上就是应许去守摩西律法的精神。神就应许说，必让以色列如百合花开放，像黎巴嫩的香柏树生根。本书以一个呼吁做结束，是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何西阿书全书的主题目的是表明神与他的百姓所立的约是坚立而无条件的约，因着他的信实和不止息的爱，总有一天他必叫这被以色列的罪和不忠所破坏的约得以恢复。何西阿书的实用信息是，我们虽然跌倒，神对儿女的爱却不改变，他的信实也不动摇，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神总乐于恢复我们那被罪破坏的关系。何西阿书的主要教训包括，神信守他所约定的应许，罪可以令神失望，但他绝不能削弱神对他百姓的爱。神必不叫罪不受审判，主的道都是正道。偶像崇拜通常都会引向不道德，拜偶像就是属灵的淫乱。可以用婚约来比喻神对他百姓的爱，这婚约是在以色列与神之间，即在教会与基督之间。因着神的怜悯和所约定的不变的爱，在神为罪而管教他的百姓以后，又使他们得以复兴。神总是盼望他那被盗犯罪的百姓悔改，好救赎他们，复兴他们。相关的经文包括创世纪32章22到32节，在那里雅各与神摔跤，他从一个自我算计的人变成一个依靠神的祝福的人。列王记上12章25到33节，那里耶罗波安一世造了金牛犊的假宗教。马太福音2章14到15节讲幼年的耶稣去了埃及，这事被比作何西阿书11章1节所说的，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尽管在那里指的是以色列。罗马书8章31到39节讲，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与何西阿书里面以色列反对耶和华，就是反对帮助他的，自取败坏，刚好相反。罗马书9章25节引用何西阿书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以此印证神在旧约就以利益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罗马书11章25到29节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就是何西阿所预言的神与以色列恢复关系的时候。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引用何西阿书说，死啊，你得胜的权柄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指出神的爱和主权胜过死亡的权柄。以弗所书2章4到7节指出，神最大的恩慈就是表现在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又使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以弗所书5章22到32节把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比作夫妻的关系，正如何西阿书里面把神与以色列的关系比作夫妻的关系一样。启示录19章1到10节讲，基督再来的时候有羔羊的婚宴，就是教会与基督的永远联合。何西阿全书的特色包括何西阿与割灭的婚姻，从淫乱所生的儿女的名字是刑罚，割迷得赎，神不变的信实和约定之爱，对雅各与天使教理之事的解释，神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死亡了，你的毒钩在哪里？还有以色列不再认识神。我们对何西阿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何西阿书告诉我们你的不变的守约之爱，愿你的爱能够激动我们的心，对你有同样的忠诚的爱。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何西阿书的预言是神为着以色列的罪向他们施行审判之前对他们所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吁，也启示了两项真理，那就是神 对他立约的子民的慈爱是恒久长新的，他切切盼望救他们脱离过犯。从何西阿书我们也看到，人若是执意背逆神，弃绝神的救赎大爱，那就必自食罪的恶果了。亲爱的朋友，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才是永生。阿们。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